十二篮子。平安，现在我要为你播讲的是《决断的胸牌》。要读的经文呢，是《出埃及记》28:6-7、9-12、15-21、29-30，《哥林多后书》11:28-29。7:3，希伯来书13:17，彼得前书5:1-3、5-6。因为经文太多，所以呢，我就不为您读了，您自己翻开圣经来查考。神在地上所拣选的人呢，先是一个人，从一个人转成一个家，再从一个家呢转成一个国。一个人是亚伯拉罕，一个家是雅各家，一个国是以色列国。当一个人的时候，神是向这个人显现，给他启示，对这个人说话。当这个人转成一个家，神还是向这个家的家长显现，向这个家的家长启示，向这个家的家长说话。当以色列人脱离了奴仆的地位，归到神的权下，归在神的名下，受神的管制，成了一个属神的国的时候，圣经上给我们看见神启示他们的方法呢，就改变了。不是像从前那样向一个人说话，向一个人显现了，乃是向他的百姓用一个特定的方法来启示，来说话。那这个方法是什么呢？这个方法就是用决断的胸牌给他们启示，向他们说话。从前呢，神是向一个人说话，现在神乃是借着一个东西向一个国说话。现在神乃是借着决断的胸牌说话。神的百姓里头有了事情，有了难处，就要借着这个决断的胸牌，在神面前求神引导，求神启示。当神的选民成了一个国的时候，神向他们就改变了说话的方法。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这件事。当你单独的时候，像亚伯拉罕在那儿单独侍奉主的时候，神向你个人说话。但是有一天，在你的周围有神的百姓，你不过是神百姓里的一个，请记得，神启示的方法就有了改变了。这并不是抹杀了个人和神的来往，也不是抹杀了神向个人的显现和启示。这乃是说，当你像亚伯拉罕那样一个人跟从神的时候，是神向你个人说话，向你个人显现，向你个人启示。当有一天，在你周围有了神的百姓，那个时候并不抹杀你个人和神的来往，但是有一点是要紧的， 就是你不是一个人在那儿，乃是你和众百姓调成了一团，调成了一个。所以神的启示，神说话就不是光对你个人的了，乃是对神的众百姓。到这个时候，神对他百姓说话的方法，神对他百姓启示的方法就改变了。你必须彻底的看见这一点，就是你在神面前乃是和众圣徒调成了一个身体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神向人启示，向人说话，向人显现，就换了一个方法。你若是没看见这一点，也许你和主的交通还没有断绝，但是你对神的侍奉必定是错了。你若是要侍奉主，你若是要在神的儿女当中能应付他们的需要，你就必须看见神向个人和向一个团体显现和启示的方法是不同的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神启示亚伯拉罕是一个方法，神启示以色列国是另一个方法。这个方法就是借着那决断的胸牌，胸牌是大祭司去见神的时候身上佩戴的东西，是安在大祭司所穿的以弗德上边的。胸牌是四方的，叠为两层，在上边呢镶了四行宝石，每行有三种宝石。这些宝石上边刻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。另外呢，以弗德他两个肩带上边有两块宝石，也刻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。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就代表以色列全国的人民，代表神的众百姓。大祭司到神面前，不是他一个人单独去的，他的肩上担着以色列十二支派，胸中怀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进到神面前去的。大祭司是预表主耶稣，这就是预表主用肩担着我们，用胸中的爱怀着我们。大祭司进去侍奉神的时候，总得把以弗德穿在身上，他必须用肩担着全以色列人，用胸怀着全以色列人到神面前去。当以色列人遇到了不能解决的难处，大祭司就穿上以弗德，挂上胸牌，到神面前求神启示，求神说话。所以呢，这块胸牌就叫决断的胸牌，人借着它可以解决难处。摩西求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，在民数记27章16节18节到21节那儿，神回答他说，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，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，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。撒母耳记上30章1到8节18到19节记着，大卫因着亚玛利人攻破喜格拉，掳去他们的妇女和大小人口，就借着以弗德求问神， 可以不可以去追赶敌军。神说，你可以追，必追得上，都救得回来。他们就去追，结果是追了回来。这些事给我们看见，当神的百姓从一个人转成一个国的时候，神对他百姓说话，乃是借着一个东西，就是借着决断的胸牌。在这个决断的胸牌里头，有乌灵和土明。乌灵在希伯来文，它的意思就是亮光。土明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完全。当大祭司带着决断的胸牌到神面前，神的光照亮的时候，神的旨意呢，就完全的显明出来了。弟兄姊妹，虽然这是旧约的故事，虽然旧约和新约从外表的形式上看来呢，是有分别的，但是按神做事的原则，新约和旧约是一样的。旧约是个影，到新约呢就是实际。这些实际的事在原则上呢还是和旧约一样的。所以神在以色列中启示他百姓的方法，和神在教会里头启示他百姓的方法是同一个原则。在神的儿女里头，有一个人、两个人或者是三五个人，他们在神面前真是谦卑，真是敬畏神。他们看见神的儿女有了难处，他们看见神的道理在他的儿女中不显明，他们怎么办呢？他们要学习一件事，他们要在肩上担着，胸里怀着神的儿女，到神面前去求问。像保罗，你看哥林多后书11章28、29节那儿说，他肩上担着的呢是神的众信徒，胸里怀着的是神的众教会。当他这样挂着那块决断的胸牌到神面前去的时候呢，神的光就照亮。哎，他就看见一个在哥林多犯罪的人，他就知道有几句属灵奥秘的话应该写给在以弗所的教会。保罗为什么能够把神的道路写得那么清楚，摆在神的教会里头呢？并不是保罗一点也不知道神儿女的事情，一点也不关心神儿女的难处，只把自己像个隐士一样关在一间屋子里头祷告祷告，就来了一个光。保罗不是这样，他肩上所担的，胸中所挂的，是神的众教会，是神的众儿女。他存着敬畏的心到神面前，众光之父的神就光照他，使他知道他所担着、所怀着的众教会的需要是什么。于是呢，他写一封信给在哥林多的教会，就是在哥林多的教会所需要的。他写一封信给在以弗所的教会，也就是在以弗所的教会所需要的。保罗写信给众教会的原则，和旧约里头大祭司带着决断的胸牌到神面前求光照，那是一样的。担在保罗肩头上，挂在保罗胸前的，是神的众教会的事，并不是保罗不关心众教会的 事情，而只是无所谓的在那儿祷告祷告，忽然祷告出几句话来就写给这个地方的教会，再祷告出几句话来就写给那个地方的教会。保罗不是这样的，所有的圣徒也都不能这样啊。我们要明白这个原则，就是带着主的众圣徒到神面前去。保罗带着神的众儿女仰望在神面前，也不知道有多少的日子啊。有一天他在神的亮光中看见了一点，他就借着这个光写出一封信来。又有一天呢，又在神的光中看见了一点，他又借着这个光写出一封信来。今天要明白神在他子民里的旨意，要明白神在他教会里的旨意，要明白神在他子民里的道路，要明白神在他教会里的道路，就必须有人肩上担着神的众儿女，胸中怀着神的众儿女，把神的众儿女带到神面前，在神的光里头把弟兄姊妹的光景读一读，然后写出从神面前所得的话。这就是神在教会里头向他儿女们启示的方法。教会的事情就是以决断的胸牌的原则来定规的。神百姓里头那些老练的敬畏神的敬虔的人，他们肩上担着神的众儿女，胸中怀着神的众儿女，到神面前在神的光中来读一读神众百姓的情形，然后呢下一个断案。一个地方的教会的事，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发命令怎样就怎么样做，这不是神的意思。你也许要问说，使徒时代的教会不都是听从使徒的话的吗？是的，但是使徒乃是把神的众百姓带到神面前求神的启示，不是像教皇那样发号施令啊。教会的事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发一个命令叫大家去做，那么是不是大家举手表决呢？也不是，那也不是属神的办法。那么到底怎么做呢？是要教会里的长老带着神的众儿女的情形到神面前去求问。长老是在神的儿女里头那些老练的人，不是年长的就是长老，乃是他属灵的经历，他属灵的情形都显出他是长老。长老是对神有相当的敬虔，也相当知道弟兄姊妹的情形。一个地方的教会有了事，发生了疑问，不是一个人独自断定，也不是大家举手表决，乃是长老们带着弟兄姊妹的情形，挂着弟兄姊妹的情形，一同到神的面光中寻求谈论，一同受一个引导。这样来断定事情，虽然不敢说100%是对的，但是呢可以说不容易有错。弟兄姊妹要记得，当神的百姓成为一个团体，神启示他们的方法就改变了。这个时候神乃是借着众百姓启示的，神的心意呢是要把他自己打到他众百姓里，所以他的话就是他在众百姓中的回应。在长老还没有说话之前，神已经把他的意思放在弟兄姊妹的里边了。 长老挂着众弟兄姊妹到神面前，在灵里读众弟兄姊妹的情形，读来读去就看见在我们大家里边的神，在我们大家里边透出来的一篇话，这一篇话就是神的众儿女当前的需要，也就是神在他众儿女里头的需要。只有这一个能摸着神，只有这个能摸着神的众儿女，只有这个能摸着在我们大家里头的神。神是借着他众儿女来启示他自己的，因此教会不是单凭着几个人来定规事情，也不是凭着大家举手来定规事情，乃是借着一般长老，他们存着敬畏神的心，挂着神的众百姓到神面前，求神光照他们，启示他们。这是神在教会里头带领他儿女的方法。教会的长老们应该学习懂得神的意思，应当学习明白神众儿女的情形，常常挂着他们。一有了疑难，就挂着神的众儿女到神的光中，读出神的心意来解决那些疑难。新约的书信就是根据这个原则写的。写书信的人，他们明白神的心意，他们知道各地教会的情形，他们的心挂着各地教会的事情，他们到神面前得着光照就写了出来。因此呢，没有一句话是不需要的，这些写出来的话就是神的启示，神的话语。什么时候我们不照着这个原则来断定事情，十之八九都是错的。神的仆人所看见的那些亮光，那些真理，也常是借着弟兄姊妹而看见的。神的仆人得着神的启示，常常是借着那些来和他们交通的人。好多时候，有的弟兄姊妹在你旁边，你就有神的话语；没有弟兄姊妹在你旁边呢，你就没有神的话语。在神的教会里头定规事情，必须根据这个原则，才能蒙保守，不至于错误。你觉得讲这个没什么意味吗？要知道，这不是手续的问题，这是一个属灵的功课，这是需要十字架破碎的。如果你活在上边所说的原则里头，你就真的需要十字架的破碎。不止做长老的需要十字架的破碎，就是每一个弟兄姊妹也都要让十字架来破碎。在一个教会，若不是天天学习受十字架的对付，神就没法在这个教会说话。无论长老也罢，信徒也罢，老年的也罢，青年的也罢，每一个人都应该让十字架来破碎，神才能对我们说得更清楚。尤其是长老们，必须受十字架的对付。长老们的一举一动，一言一语，都使弟兄姊妹们受影响。长老不只要观察众弟兄姊妹们的情形，并且要带着众弟兄姊妹的事到众光之父那里祷告再祷告，谈论再谈论，然后才能下判断。这个原则是个要命的原则， 这个原则能够破碎你自己的看法。在神的儿女里，不止长老要守这个原则，即使你是一个最年幼的弟兄，即使你是一个最年幼的姊妹，神还是在你里头，你还能够影响或显明或遮蔽神在神儿女里的旨意。所以呢，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得学习，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受神的约束，受十字架的破碎。如果一个地方的弟兄姊妹都是这样，那就是神最能说话的地方了。在教会里头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轻视什么人，就是平日挺麻烦你的一个弟兄，你也不可以轻看他的意思。如果你把他的意见踏在脚底下，有一天呢，你要懊悔。弟兄姊妹，这个话是有经历的弟兄姊妹从痛苦当中学来的。你不能轻看一个人，你不能藐视一个人，连他们的怨言，连他们的反对，你都得带到神面前去读。你还得用肩担着他们到神面前去求问。你不能那么独断，像大卫，他把别人骂他的话都带到神面前去读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赞成你的人才会叫你明白神的旨意，好多时候啊，反而是反对你的人叫你明白神的旨意。如果你要有什么东西来担保你的脚步不错，那就只有这个原则能担保了。如果你要不触犯神的心意，要不伤弟兄姊妹的心，你就必须彻底的活在这个原则里头。唯有这个原则才能叫你自己的成见出去，才能叫你自己的看法出去。唯有这个原则，你才能把众弟兄姊妹的心意在神面前读出来。你所读出来的话，就是神向他儿女们所说的话。只有这个原则，才能够让神在神众儿女中说出他的心意。只有这个原则，才能叫天上的心满足，也叫地上的心满足。比方说，教会里头有一件事，只是几个长老定规那么做，就那么做了。另外有一个弟兄心里头不以为然，可是因为敬畏神，口里头不敢轻易的说什么。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是在这件事上，基督身体的机能发生停滞。那么应该怎么样才对呢？事情还没做之先，神已经在他众儿女中运行，长老们在未做这件事之先，应当把弟兄们的情形带到神的面前读，读出来的大家都会觉得甜，大家都会说对。长老呢，是按着这个原则去寻求神的心意，不然的话，这件事情处理和神在他众儿女中间运行合不起来，所以呢，断出来的神的众儿女里边并不动，神的灵在神的众儿女里头不那么印证，结果基督身体的机能就停了。若是在神的光中读神众儿女的情形，读透了，然后下一个决断，这个决断能叫神的众儿女的灵啊跳跃，能叫神的众儿女里边 涂抹了膏油的，能叫神众儿女里边都在那儿动，若不是这样，基督身体的机能就停止在那儿了。我们必须求神给我们一个拯救，不只有基督身体的结构，并且基督身体的机能也在那里活动，能显出身体的功用。这个原则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份，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必须看到这个原则。下面我要播讲的信息是祷告的窍，经文是马太福音七章八节。马太福音七章八节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在基督徒属灵的生活上，有一件重要的事，就是祷告。每一个真实的基督徒都知道祷告的重要，也常在那儿祷告。但是有的时候呢，有的人祷告来祷告去啊，总是祷告不通，好像是找不着祷告的门路似的。这没有别的，就是因为没有摸着祷告的窍。我们知道，人无论做什么事，无论做什么工，都应当先知道那个窍门。那个窍门在哪儿？那个秘诀是什么？比方我们要开门到房间里头去，门上呢有锁，如果我们没有钥匙开那把锁，就没法开那个门。比方说两个人抬一张桌子过一道门，有的人呢很顺利的就抬过去了，有的人呢东撞西撞，就是抬不过去。桌子的大小是一样的，门的宽窄呢也是一样的，所不同的呢是抬的人，有的人找到抬的窍门了，有的人呢没找到抬的窍门。凡是找到窍门的，就是善于做事的人，就是善于做工的人。找到窍门就事半功倍，找不到窍门就徒劳无功。祷告也是这样。马太福音第七章里头说到祷告的原则，其中呢有一个原则是寻找的就寻见。寻找是要花功夫的，一个人粗枝大叶随随便便的寻找东西是不容易寻见的。寻找什么都是要耐心耐着性儿，仔仔细细的在那儿找才能寻见的。我们的祷告如果得不着神的答应，我们就必须耐心耐着性儿的仔仔细细的把那个窍找出来。以往的圣徒呢，他们的祷告啊能够得着神的答应，其中有一个原因呢，就是他们知道祷告的窍。像那个办孤儿院的莫勒先生，你若是读他的传记，就能够看见他真是会祷告的人呐。他一生啊不知道有多少的祷告都得到答应了。他懂得祷告的窍。今天有好多基督徒是很热心的在那儿祷告，哇啦哇啦的说了好多话，但是没得着神的答应。祷告的时候话语是需要的，但是话语必须中肯，好像说到神的心坎上了，话语把神抓牢了，以至于神非答应那个祷告不可。话语的中肯就是摸着了祷告的窍， 就是恰恰合乎神的旨意，神因此呢就不能不答应。我们呢要看几处圣经里的例子来学习摸着祷告的窍。我们先来看亚伯拉罕为索多玛的祷告。当神把审判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向亚伯拉罕透露之后，亚伯拉罕呢站在耶和华面前，亚伯拉罕开口祷告了。他的祷告不是口口声声说神啊怜悯怜悯索多玛和俄摩拉，他不是苦苦的祈求说神啊千万不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，他抓牢了神是公义的神。他在创世纪18章25节那说，将义人与恶人同杀，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，这断不是你所行的。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？这是他祷告的窍。他谦谦卑卑，诚诚恳恳的，一步一步的求问神。他的祷告是一直在那儿问，他的问呢，就是他的求。他是站在神的公义一边来求。他问道，求主不要动怒，我再说这一次，若在那里见有十个呢？哎，底下呀，他就不再问，不再求了。他问过这一次之后，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。亚伯拉罕呢，没有抓住耶和华不放。亚伯拉罕没有再求下去，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。有的人想，亚伯拉罕应当再求下去，不应当求到只有十个人就止住。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，亚伯拉罕认识神，亚伯拉罕也有祷告的窍。他已经听见耶和华说，索多玛和俄摩拉罪恶甚重，声闻于我。一个城如果十个义人都没有，这个城像什么城呢？神是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的。他不能够庇护罪恶，他不能不审判罪恶。索多玛和俄摩拉被毁灭，是他们罪恶太重的结局呀，是神公义的彰显。当神这样审判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，他没有冤枉一个义人，他搭救了那常为恶人隐形忧伤的义人罗德。亚伯拉罕忠恳的祷告得了答应，神没有不公义，神没有将义人跟恶人同杀，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。我们在这儿呢，真是要敬拜神，要赞美神。在约书亚书第七章那儿呢，是约书亚为爱城的失败求问神。以色列人攻打爱城，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。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，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示巴林，在下坡杀败他们，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。以色列人在大胜耶利哥城之后，竟然在爱城如此的大败，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约书亚不能不伏伏在神面前，一直的求问神，等候神，仰望神给他找出失败的原因。约书亚固然为以色列民面临的危险担忧，但是 他更担忧的是，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？这是他祷告的窍。他尊重神的名，他顾虑到神为神的名要怎样行。约书亚求问到这儿，神说话了。神说，以色列人犯了罪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。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，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。神要顾到他自己的名，神就不能容忍罪恶。神垂听了约书亚的祷告，所以神要约书亚纠察罪恶，除掉罪恶。约书亚清楚了失败的原因之后呢，清早起来就对付这件事，结果查出了是亚干因为太阴心犯了罪。以色列众人就把这件罪恶对付了，才在敌人面前转败为胜。容留罪恶，隐藏罪恶，只会使神的名受毁谤，只会使撒旦有攻击神儿女的机会。约书亚不是糊涂热心的祷告说，神啊，求你救救我们，使我们再一次的打胜仗。约书亚是为神的大名担忧，好像提醒神来顾到他自己的名。这一个中肯的祷告得了神的答应。约书亚清楚了失败的原因，找出了那个罪，也对付了那个罪，才能把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撒母耳记下21:1-9，那是大卫为一连三年的饥荒求问神。那说大卫年间有饥荒，一连三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。大卫不是一开口就说，神啊，饥荒已经三年了，求你怜悯我们，使这灾难过去，求求你给我们一个丰年吧。大卫没这样祷告。大卫是求问神，到底原因何在？他这样求问是中肯的，是有窍的。所以神就告诉他说，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。一个背约弃信的罪，神不能容让。大卫必须对付这个罪。大卫对付了这个罪以后，圣经就记载说，正是收割的日子，就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。大卫的祷告是摸着了窍的，是中肯的，所以就得了神的答应。在约翰福音12:27-28，还有马太福音26:39-46，那儿记的呢是主耶稣的祷告。我们主耶稣他的祷告是完全的，都是摸着窍的。约翰福音12告诉我们，那一次主耶稣拒绝了那几个西利尼人求见之后，他说，我现在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他是在那儿心问口，口问心的，看说什么才好，能不能求父救我脱离这个时候呢？他知道不能，因为他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。既然是这样，所以呢，他就说，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这个祷告立刻得了父的回声。 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神的儿子在地上站在人子的地位祷告的时候尚且是这样，我们怎么敢冒失开口，心急发言呢？我们必须好好的学习摸着祷告的窍。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那一夜，他心里头忧伤几乎要死。他在那儿怎么样祷告呢？他祷告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他在那儿摸到那个窍，他不怕死，他也不是没有自己的意思，但是呢，他不要凭着自己去死，他不要照着自己的意思行，他要照着父的意思行。他第二次又去祷告说，我父啊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旨意成全。他第三次祷告说的话呢，还是跟先前一样，父的旨意再清楚没有了，所以他说，时候到了，起来走吧。我们的主在地上站在人的地位上是这样摸祷告的窍，是这样放下自己来寻求神的旨意。我们怎敢糊里糊涂的祷告了几句就肯定是或不是神的旨意呢？马太福音15章22到28节，马可福音7章24到30节，那是迦南妇人的祷告。那个迦南妇人有苦情，有需要，他喊着说，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，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。他的祷告迫切不迫切呢？迫切得很啊。但是稀奇，主却一言不答，好像门徒和他表同情，反而呢为他代求说，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，请打发他走吧。主怎么回答他们呢？主说，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这句话开了这个妇人他的窍，叫他知道大卫的子孙只和以色列家发生关系，跟外邦人是无关的。所以呢，他就来拜他说，主啊，帮助我。他只称呼主做主，他不再称呼他做大卫的子孙了。大卫的子孙这个名称呢，是专为以色列人用的。迦南妇人开始懂得，他不应该站在错误的地位上来求主。他这样一求，主回答他。主说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主的回答表面上看好像是浇冷水，好像是拒绝他，使他难堪。其实主的回答是要他认识他自己的地位，是要他认识什么是恩典。他摸着了祷告的窍，他认识了自己的地位，他认识了主，也认识了主的恩典。所以呢，他就说，主啊，不错。立即接下去他就说，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。 结果主耶稣反而称赞他说，妇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。这个妇人摸着了祷告的窍，就自然使他有了信心。马可福音第七章记载主说，因这句话你回去吧，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。因这句话，他的呼求就得了答应。他这句话摸着了祷告的窍，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。多少时候我们在那儿祷告，好像是石沉大海，好像是钥匙一直插不进锁里头去，而我们呢，却不去找原因，却不注意为什么神一直没有垂听，这样糊涂的祷告啊，怎么能够盼望得着神的答应呢？所以，我们必须常常学习摸着祷告的窍，才能盼望神常常的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们看了这些祷告的例子之后，我们就要记得，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不要受环境的支配，不要受心思和情感的支配，而是要注意里边的声音。在你里边隐隐约约有一个声音要你祷告的，在你的深处有一种感觉要你祷告的，你就把它祷告出来。环境只应当把你逼到神面前去求问神，环境不应当做你的主人，你不应当让环境来阻碍你祷告。心思呢，只应当把你里头的感觉阻止好了，再用言语发表出来。心思不应当做你祷告的发源地。祷告乃是里边的感觉通过心思而发表出来，祷告不是发源于心思而发表出来。合乎神的旨意的祷告乃是人对神的旨意表同情，不是人勉强神来迁就人的情感。人的情感如果没受对付，好多的祷告啊，就没有办法祷告，就祷告不通。人一受情感的支配，最容易凭着自己的主观愿望来祷告，就不容易受里边的引导来祷告。所以呢，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摸着窍。如果祷告不通，如果祷告不透，如果祷告不灵，就要求主给光，就要寻找原因。当你在那儿求问的时候，求问到那一点，好像是吐了一口气，好像是里边轻松了，好像里边隐隐约的说这就是，那你就找着祷告的窍了。你顺着这个窍祷告下去，你就能信你的祷告已经得着神的答应了。以赛亚书62章6节说，耶路撒冷啊，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，他们昼夜必不静默。这儿的守望者就是祷告的人。一个祷告的人呢，是要警醒不倦，才能时时有所发现，才能发现了什么，立时就发出呼声。一个祷告的人是要常常在那儿提醒神。这种工作不是只要一个人或是少数几个人在那儿做，乃是需要有一般人在那儿做。他们 昼夜必不静默。要有一班一班的人在那儿一同警醒，一同发现，不止息的在那儿祷告神。并且这一种的祷告不是祷告一下就算了，乃是要祷告到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，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，乃是要祷告到基督的身体被建立。神需要我们来祷告，神要我们有祷告的灵，有祷告的空气，有祷告的窍，要起来学习祷告，要寻找祷告的窍来应付神今天的需要。